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有关如何管理时间，相信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也常常令我们困扰。如何才能得着这方面的智慧呢？如何才算是合神心意而没有虚度光阴呢？这不是一次正道就可以都讲清楚的。在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若想要按着圣经的教训做时间的好管家，首先就需要对时间本身有更多更深入的认识与思想，从而好得着智慧去数算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无时无刻不活在时间之中，似乎再熟悉不过，但我们真的了解它吗？圣经关于时间又说了些什么呢？为此，今天我不打算直接分享有关时间管理的内容，而是与弟兄姊妹先一起考察与时间本身有关的经文。相信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并管理时间是大有帮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关时间的起源、特性、意义等的记载集中在创世纪的一开始，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开头。当我们考察这段有关神创造的经文时，可以发现其中的起初、第一日、第四日和第七日啊，分别对应主日、礼拜五和礼拜六，是特别与时间有关的。以下我们就以这四部分为主线，来更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日子。第一部分就是起初。圣经是以时间的记载开始的，因为创世纪的第一句经文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时间的起源，是宇宙与历史的起点。在起初这一刻之后，天地万物才陆续被创造出来。由此可以看出，时间是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存在环境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都存在于时空之中，受时空的局限。中国人称我们存在的环境为宇宙，其中宇是指空间，宙就是指时间。人不能脱离，更不能超越时间，这是人作为受造之物的一个基本限制。但造物主神却完全不同，是出于永恒之中的，他既是时间的创造主，是历史的主宰，就不受时间的限制，反而是超越于时间之上的。圣经记载，神曾经在约书亚和西西家的时代听人的祷告，而延长了白日的时光，又在出埃及的时候使埃及地黑暗了整整三天，就是明证。所以当我们思想和谈论永恒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那仅仅是时间的无限延长，那其实仍然是在时间之内的。永恒是超越时间的，是与神的本性直接相关的。人尽管受限于时间，但心里却有永远，这是人作为唯一具有神形象的被造之物的特别之处。从圣经起头的这节经文，我们可以认识至少三方面有关时间的特性。第一方面，时间是万物存在的基础或环境，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在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是人生 唯一的资源。我们的人生通常是用时间衡量的。当我们介绍一个人的时候，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出生与死亡的日期，也就是他存活在世的日子。当你人生的时间用完的时候，这当然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就没有机会再生活在日光之下了。但那些曾经陪伴你的身外之物却仍能一如既往的存留。圣经及古圣先贤都一再强调要爱惜光阴，就是基于这个颇为严峻无人能改变和逃避的自然铁律。第二方面，时间是有起点的，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同样有终点。整个宇宙的时间过程是如此，历史的朝代、人生的阶段、各样事物也莫不如此。没有哪个人或哪件事是没有始终而能持续不断的，只不过存在的时间的长短不同罢了。故此，只要有足够的忍耐，任何已经开始的时间总会结束的。换句话说，就是神所预定的时间总会到来的。在这几年户外敬拜漫长的日子里，至少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哈，这带给我许多的盼望与安慰，因为知道无论持续多久，结束的那一天总会来临的。我们每过一天，就距离那个日子更近了一天，神的时间不错误。第三方面，时间是单向的，是一直向前不能回头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时刻是可以重新再来过的，过去了也就永远失去了。由于时间相对的规律性，我们有时误以为明天会和今天一样，但那却是完全崭新的一天。岁月不会停止脚步，人生可以支配的时间只能越来越少。所以大概除了孩子和少年人，每个人都会感慨时光的飞逝，并且年纪越大感受越深。你若要管理好时间，就必须记住时间的这些最原始的特性。第二部分就是第一日。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说明初始的宇宙还缺少秩序。而神在空虚混沌中首先所设立的秩序是什么呢？就是日，即时间的秩序。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序的时间从此就开始了。从这段经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明白有关时间的以下重要原理。首先，时间的秩序是宇宙最基本、最普遍、最重要的秩序，是神导引混沌走向秩序的第一步。这一秩序是通过昼与夜的交替，也就是光与暗的周期性循环实现的，并以此体现出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第一都是最基础的，后面的都要建立在这第一之上。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在时间的秩序上是混乱的，你的人生、你的一切都一定也是无序的，因为你不合乎神所设定的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其次，时间的基本单位是日，而不是其他。尽管往上有年月，往下有时分，但我们一定要记住，日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时间单位。因为只有一日才是一个可见的最短的完整的时间循环。 你要管理好时间，最要紧的就是管理好这每一个日，要把日作为一个整体，在每日的基础上向上或向下延伸。当今时代的危险之一就是时间的碎片化，而克服碎片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认识到日才是时间最基础的单位和最基本的规律，从而根据日的规律来安排和使用时间。第三，时间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即以日为基本单位的周期循环，这不仅使得时间成为可见可计量的，而且正是因着这些不间断的一复日复一日，才使得各样的事物和人类的生活有规律可循，才使我们能有把握的规划并管理时间。在刚才讲过的第一部分，我们曾说时间是单向的，不可重复的，那的确是时间一方面的基本特性，而这里所显明的周期性循环，或者说时间相对可重复的规律性，是时间另一方面的基本特性。这些以及今天所分享的对我们认识、使用与管理时间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时间是与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光就没有昼夜，也就无法将时间显明出来。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是在混沌初开之日，但以下的经文又记载，我们今天所谓的日月星三光是在第四日才被创造出来的，那么第一日的光就不会是今天意义上的自然光，只能是直接出于神的真光。因此要管理好时间，就必须认识神，因为神就是光，光能显明一切，因此时间也能显明许多的东西。圣经讲论时间的经文不少，其中传道书第三章是比较集中的，只有详细考察这些经文并智慧的应用在你自己的处境中，才能真正成为时间的好管家。第三部分是第四日，第二、第三日的创造主要是与空间有关，第四日又是与时间直接相关的。因为在这一日，神创造并在天空摆列了日、月、星等光体，为的是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也可以管理昼夜，分别明暗。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各种时间和天文现象，都是与这第四日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自然岁月，主要有三个基本的周期循环，都是与地球本身以及天上的日月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周期循环是日，通过地球的自转，昼夜交替实现。第二个周期循环是月，透过月球绕地球的公转，月亮的盈亏交替来实现。第三个周期循环是年，通过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四季交替实现。尽管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各种钟表计量时间的，但以上三个周期循环才是时间的基准，所有的钟表都一定要与这三大周期循环相一致，因为那是创造主神所设定的。神设立这一切目的之一，就是要做记号，定节令和年岁。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自然界和人生是有着明显的节律的，就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又如春种秋收等等，顺着这些节律则万物兴盛，而逆着这些节律 则万物凋零。我们对时间的管理和使用也应当如此，在什么时节就做与这个时节相适应的工作，才是合乎天道。当代生活混乱的原因之一，就源于时间秩序的混乱，没有顺从自然的节律。比如很多人在该睡觉的时候很清醒，而在该清醒的时候却总想睡觉，混乱得很。由此推广到属灵的秩序上，就是我们要清楚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设定的那些节令、日子和年岁，从而努力调整自己与神的时间同步。比如当神要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一往无前；当神要我们安息的时候，我们就平静安稳。从这段经文中，我们还应该学习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关注时间的某些点，也要关注整个时间的过程。比如春分秋分就是要关注的点，春季秋季则是要关注的过程。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逾越节的这个时间点是不可替代的，或早或晚都不行。但在此之前，预备出埃及的过程同样是重要的，那是神为以色列民预定的持续不断呼求的岁月，也是摩西成长与装备的日子。我们建堂与户外敬拜同样有一些重要的时间点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但眼下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子同样是要关注的，因为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呼求的时间啊，这就是我们要持续不断呼求的时间过程。第四部分就是第七日。第七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明白时间的真理所不可缺少的。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其实已经完毕了，这日是神安息的日子，但却是创造过程不可或缺的一日。为什么这第七日那么重要呢？因为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是神把这第七日分别为圣，凸显其特殊性的。因此除了我们在第四日所讲的三个周期性的自然循环以外，圣经还有第四个不那么自然的周期循环，就是礼拜或周，由神特别设定人工作与休息交替实现的。这每礼拜的循环是独立于那三个循环的，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安息日是圣经非常独特非常重要的观念，神非常重视安息日。旧约先知曾多次指责以色列人干犯主的安息日。安息日的设立教导我们，并非所有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有些日子因为神赋予其特别的意义而成为圣日。安息日是与创造相关联的，复活节是与救赎相关联的，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则意味着时间的尽头。有关安息日的意义，我们可以分享以下三点。第一点与休息有关，安息的基本含义就是休息，这是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之一。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我们是有限而软弱的受造物，又被罪污染，在汗流满面之后实在需要休息，以便恢复精力与体力。神顾念软弱的人，也顾念劳苦的牲畜，吩咐人在六日工作后休息一日。 今天全世界普遍的休假制度来自于犹太人和基督教会对世俗文化的持续影响，其根源就是在这里。第二点与欣赏享受有关。安息日设立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神在六日创造后安息了，神不像人，不会疲乏和困倦，并不需要休息。但神在六日创造人以后，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于是就安息了。由此可以体会，神特别分出这一日，好欣赏自己的创造，享受自己的工作。尽管人因犯罪不得不汗流满面，终生劳苦，但作为依然有神形象的人，同样不能为劳苦所辖制，应当有安息的时间，从而可以欣赏神的创造，享受神的祝福。作为蒙恩被救赎之人，基督徒更当如此。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太过忙乱，身体与心灵都很难享受真正的安息。比如我们即便休假也是匆匆忙忙的，真正的欣赏是很少的。这样不仅不能重新得力，而且丧失了人生许多的欢乐，实在可悲又可怜。在这样的环境中，基督徒和教会更需要分别为圣，需要活出基于信心的满有平安与喜乐的真正安息。第三点是与敬拜神有关，是最要紧的。这既是神的吩咐，又是以上两点的必然推论。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就说明安息日是属神的，在这日敬拜神就是理所当然的。再说怎样才是真正的休息，岂不是安息在主里面吗？怎样才是真正的欣赏与享受，岂不同样是在敬拜中看见神的荣美吗？教会从一开始就分别主日为圣，在这日聚会敬拜主，正是体现了安息日真正的目的与意义。守主日是基督徒的本分，更是领受祝福的途径。相信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听的分享不少，但重要的是付诸实行。其实时间管理的第一要务就是如何对待安息日，正如财务管理的第一要务就是如何对待十一奉献一样，因为属灵的秩序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个秩序不正常，其他秩序是不会正常的。如何守好主日，这应该是管理时间最基本的智慧，也是最实际有效的起点。但愿弟兄姊妹都从管理好主日开始，学习掌握这属天的智慧。最后，我们以神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中有关时间的四句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也作为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阿们。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